Yeah, it could.
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基督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次传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简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上。
15节，埃赛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林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充满山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人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想暂时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 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然后18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
然后看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第3章第1节，到那日，我指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我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许我的地图。然后我们来看第9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城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 软弱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耶和华国。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鞭挞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已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要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到那日，大山要提甜酒，小山要流麦子。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 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尸体骨。第二十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好想，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说。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这个约珥书。我们上一次呢稍微把它背景说了一下，那么尤其呢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记得，就是这个约珥书啊，它在这里描写，特别第一章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呢，在大概公元前900年前的时候我们晓得大概在那个时候，那么约珥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可以说迦南地遭遇一个空前的蝗灾，那么约珥很明显的就把那个蝗灾的情形呢，把它描写得很细。这个第一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整个迦南地被蝗灾侵袭的情形。到了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些蝗虫后来就进行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你发现，特别是第二章呢，给我们看在耶路撒冷这个整个蝗虫成灾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珥书这里的描写，毫无疑问的，的的确确就在约珥的时代，就是说大概公元以前，大概在900年前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还没有亚述国，还没有巴比伦帝国，还没有波斯大帝国，没有那个时候的强敌呢，那个时候的敌人大概最多就是在第三章里所提到推罗、西顿还有非利士。但是呢，不要忘记约珥书是预言。虽然这些强国列强没有被兴起，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珥书就预言说这些列强要被兴起。这个列强被兴起的原因呢，就是为着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大的日子，有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所以虽然呢，约珥给我们看见当时曾经有一个空前的蝗灾。但约珥就一借着这个蝗灾呢，来形容给这些读者，让他们要让他们进到那个感觉里，用蝗灾的感觉，让他们能够感觉将来等到主的日子来到，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个空前的灾难。我们主说，那是创立世以来从来没有过，将来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个灾难的时候，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这个就是约珥书所发的预言。那么不止约珥先知呢说这个预言，耶利米也好，还有其他的先知书也好，都是去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所以我想首先呢，我们先要把约珥书到底讲什么，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个出发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的的确确当时呢有这些的灾难。那么很可惜，读圣经的人呢，那解经的人呢，我们知道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看法认为说，这里的蝗虫呢，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如果你按照字面解释，有许多的困难。那么我想我们不去讨论这些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完全按照灵异来解释的话，那就你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是不能按照字面，那么有的人呢又认为是按照。那么按照字面的人呢，结果就把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你完全按照字面，所以就把许多的预言呢就解释掉，就是就不见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其实约珥书的的确确是一本先知的书，是一个预言的书，将来这些是通通要发生的。但是约珥呢，不光是要让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而且呢就在今天我们能进到那个感觉里，所以这是为什么约珥用很详细的描写，很长的篇幅，用诗的题材，用画的题材，把那个蝗灾的情形呢，把它描写的淋漓尽致。然后呢，在那个感觉里面，你就知道，等到将来到了最后，这个主的日子来了，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么肯定的，那个时候呢，那个灾难就像这样的。所以我想用这里很可惜，读圣经呢就是千千万万，我们不要光抓住一边。有的人呢他认为说这个完全是按照灵然来解释的，所以你就把那个，因为有的人说，比方说那里讲到这个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那么他们说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根本你真的就是说天然的世界，神创造的蝗虫没有这样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一定要灵然来解释，一定要灵异来解释。 其实不见得。那么特别到了今天二十世纪，我们对皇族的认识更认识更清楚了，所以我们的确知道，我想我们已经说过，的的确确呢，蝗虫来的时候真的是地震天动，而且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呢，按一个字面来讲，的的确确曾经有过这么个蝗灾。但是当然，月儿不是光给我们讲生物学，不是光给我们讲神的创造，不是光是给我们看见当时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看的是将来有一个大的蝗，有一个比蝗灾更可怕的灾难要来到，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到了那个日子，你要形容它，你要说那是黑暗的日子，是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是乌黑的日子。所以这个形容呢，是借这个蝗虫，等到蝗虫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它把整个太阳就遮住了，所以那是黑暗的日子，是密云的日子，是乌黑的日子。那么用这个来形容呢，我们将来到了最后，特别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要遇见那个灾难，就这个所形容。所以不要忘记约珥书主要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蝗虫呢，不过是配合，蝗虫目的是要把那个主题呢把它点出来。所以我觉得读圣经的千万不能够光抓住一点，两边都需要补的。一面你发现它的的确是按照字面曾经有过蝗灾，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知道说借着这件事，那么约珥呢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启示给我们。那不止启示给我们，而且呢要让我们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去。那么我想开始的时候啊，我这次特别给大家选了几张的图片，那么做成这个胶片。那么我想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稍微给弟兄们看一下给弟兄们看一下。那么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顺便就做了简单的复习。我们上一次对于蝗虫呢，我们大概所造成的灾害，我们大概做了一些简单的复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会我们就把这个胶片看几个胶片看过以后呢，我们一面复习，把这个重点我们再点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个蝗灾的这个描写如果能进到他感觉以后，那么你再来看圣灵介入这些所要启示的，那就非常清楚了。那我们感谢主，这些胶片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呢？就是191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发生一个很大的灾害，那么这个蝗虫呢是从哪里呢？是可以说是从但一直到别什么全部都受了它灾害，所以整个以色列地呢和埃及都受了那个灾害。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这一次的灾害呢，可以说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用这个照相机把它照下来。在约珥书的时候那个照相约珥书只能写，那么现在那一次的规模呢，可以说和约珥书的那个规模是一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了见证人，现在在 camera 面前，在摄影机面前，你就可以知道一些的镜头，那的的确就像约珥书所写的。所以1915年那些镜头那些图片呢，你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注解，就是把约珥这里面所形容点点滴滴呢，可以说把它描写出来。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里有的人呢，为什么认识，比方说这个二十节啊，你看这个第二十节，约珥书第二章二十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那么这个当然指的蝗虫，那么就是说是蝗虫使北方来的军队呢就远离他。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觉得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这里的蝗虫呢应该不会是字面的，应该呢是名义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说根据他们所知道的，这个蝗虫下来是从南方来，没有从北方来。但是1915年的那次的蝗灾呢，那个蝗虫是从东北往西南飞的，所以这次就证明说约珥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你就知道约珥在这里所形容的，一面道道地地是蝗灾，但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说不错，这个就给我们看见，那当初呢，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呢，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你若读以西结三十七、三十六章、三十七、三十八，你知道的的确确有北方的大军压西要往以色列进军的。 所以毫无疑问呢，
你会发现说的的确确呢会有北方迟来的军队，但是到时候等于说我要让他们远离你们。
所以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的确确有的蝗灾是从北方来的，没有错。意思就是说那一次约珥书就是这么件事，但是后来读圣经的人呢，因为他要解释圣经嘛，所以呢他就找这些资料，那么根据普通所能找到，除了约珥书之外，那什么资料呢，就是告诉你说所有的蝗灾蝗虫都是从南方飞过来，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不对的。那么到1915年证明就是个根本不准确，那次根本就是从北方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我们就用那个摄影记者们他们所留下的一些镜头，那么我们呢想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圣经说是茧虫吃了然后蝗虫来吃，蝗虫吃了然后蚂蚱来吃，蚂蚱吃了然后男子来吃，男子吃了然后是蚂蚱来吃。那我们说过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蝗虫啊，如果从东北方飞过来的话，那么蝗虫的灾害还不是它飞过来，它飞过来呢都是成虫，像这样一样。那么你看呢、啊、这个成虫呢是有翅膀的，所以它就可以从远方飞来，那这个是公的，这个是母的，是两种不同，这叫蝗，这是普通的蝗虫。那么这个是，那么这个蝗虫呢，它从东北方飞来以后呢，我们说过它呢这个最大的灾害还不光是吃尽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农作物，那么最大的灾害就是它就在那个所到的地呢就产卵。这个产卵它的特点是什么？产卵它就是可以，这个是一块地啊，它可以，它这个本身呢，这个成虫，大概成虫大概是2英寸到2英寸半到3英寸的样子。那么到了这个飞来以后呢，它就在这个地，这个母的呢，它们就在这个地里面产卵。产卵以前呢，它们先要挖地才可以。那么这个地呢，普通都是很硬很硬。他们告诉我，你如果真的要挖4英寸的地的话，你普通一定要用铁器才能挖的。但是很奇怪，神呢给这些母虫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他们挖这个地可以从地面到这个最底下呢。大概是4英寸，所以比他自己的这个身体要再长一点。那么每一个洞呢，我们说过可以有100个蛋，大概是100个蛋的样子。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大概是1平方公尺，就是说，如果一个正方形是一边是1公尺的话。那么这个一共有多少个蛋？大概是6万5千个蛋到75000个蛋。那将来呢，如果要这个每个蛋都孵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1平方公尺大概有多少。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普通的它们飞过来的时候，大概一片过来的话，大概是12英里长，然后是5英里宽。所以我现在不是讲英尺，是英里，那就是给你看的这个长的，大概一片过来，如果它这个真的一片过来的话，一片把第一个当然把空中整个遮住了，那太阳看不见。那么长的大概12英里，你开车你就知道，那大概开12英里，然后宽的大概是5英里。所以如果照这个计算的话，那就是。如果这些东东是遍满在地上，而且那块所占的地如果是真的12英里长5英尺宽，如果根据这个来做计算的话，那么根据刚才的计算，一共有多少个蛋，就是将来有多少个蝗虫呢？那应该有10000亿的蝗虫。那么这个10000亿的蝗虫啊，我们说它是过分的估计，因为我们看这才乐观的估计，所以我们说我们把它减掉10000倍，如果减少10000倍，那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每次这个蝗虫飞来的时候，大概是1亿，最少是1亿的蝗虫。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就圣经里面凡是讲的蝗虫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个一片飞过来，如果把太阳能够遮住，那么太阳遮住一定要刚才那么大才可以，我就遮不住的。就是你这个云呢，一定要有12×5那么大，你才能够把它遮住，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蝗虫。
所以圣经里讲到皇族首先是讲非常非常多，你记得吗？在这个士师记说，那么有一次这个米甸人来的时候啊，来去侵略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带着锅碗瓢盆和帐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从沙漠里面过来，然后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到了耶斯列平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米甸人呢、啊，像蝗虫那样多，所以蝗虫那样多，大家就是不要忘记了，意思是说根本这些是数不过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蝗虫的可怕，还不光是这一群的蝗虫飞来，就蝗虫呢，它要在这个地上呢要生根，然后要把卵产下去，然后呢，把它不只是灾害，一面它自己带来灾害，另一面它把这个它还有子孙传下去。然后呢就在那个地上生根，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蛋，就是它这里面的一个蛋，然后就这个是幼虫，幼虫再大一点呢就是男子，男子再大一点，这两个这就是马萨，马萨再大一点的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茧虫，那茧虫再大一点的呢就是蝗虫，我想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么现在约珥呢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么你看见不止一代在带来难处，是两代三代四代，好像两代三代四代带来难处。那么刚刚开始这个浮出来的它只会跳，我们说过只会跳，那虽然跳它一天也可以跳几百英尺啊，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它慢慢就长出这个翅膀，但是还是不会飞，所以是跳，到了最后呢才开始，所以大概你才这个到了飞的时候才真正是蝗虫，那走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茧虫，在那个蹦的时候像跳蚤一样的时候呢大概就是马蚱，男子呢就比较更小，男子可能更小，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就是约珥书第一章第四节给我们几种不同的描写，我想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大家记得哈，在讲到这个蝗虫的时候啊，你记得吗？这个约珥怎么说呢？他说啊，第二章啊，你看他说，这个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么弟兄姊妹记得哈，这个就做真正的事实来讲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上集说，我想我今天再提一下，因为我在有的地方可能暂时没有来的，我稍微再提一下，就是等到啊这个天气暖的时候，暖的时候呢，那么倒是但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它们就浮出来，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这个蛋就开始浮出来。这个一浮出来，大家可以想啊，本来这个地啊是没有生气的，没有感觉的，根本不动的。但慢慢慢慢等到这个慢慢它就浮出来就变成小虫的时候呢，那么你一眼望过去那个地啊慢慢就开始动起来，因为真的在那动，因为问题就不是一个动嘛，你看有一万只虫在那动，所以你就变成整个地都是动，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一定是地震，这个地是动的，那不只是地震，这是地动的，所以那么等于那么好了，慢慢的他就进到了这个男子，到了马蚱，到了茧虫，那么从茧虫到蝗虫也很有意思，他本来都是在地上，结果没有多久呢，你发现他就跑到树枝头去了，那么再等一等，没有多久呢，他就从树枝头一下花成群以后呢，就飞到天空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动，这个天呢、啊、如果你发现了一夜之间的忽然间你看见那些从树枝头啊就跑到空中去，那个情形好像整个天就把你翻过来一样，那不止翻过来，因为它成群的缘故呢，所以怎么样，所以圣经说它就叫日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这个是个形容，那的的确确好像把它遮住了。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节哈，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顶，这一点都不错的。意思就是说，那么等到你这个真的这一群从太阳光背底下飞过去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都有翅膀的，所以那个翅膀都是透明的。所以虽然是黑压压的雾片呢、啊，但是呢，你把太阳光从它的翅膀照过来的时候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晨光铺满山顶一样。所以约珥这里给我们看的解释是，给我们的形容是非常
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说这里的形容呢一点都没有错，也不根本就不夸张。事实上呢，的的确确蝗虫来的时候就这样。那比方说这里讲到说，他们比方说讲说，说什么呢？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没有错。如果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前面，的确像个马的样子。所以这个都不是夸张的形容，的的确确就是，的确等到蝗虫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这样的光景。好，我想这个是其中的一幅图画。那这个就是这个蝗虫远不飞来的时候，那么这实在拍的，这个不是，这的确是实在拍。那这个还算不是，有的时候多的时候，那的确把太阳整个遮住。但不要忘记，1915年那个灾难是全加仑地的灾难，从半岛别是吧？所以你看到处都是带来这些灾害。那么这个就是的确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光景。那么这个是在就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树，这个大家橄榄树。那你看这里很有树叶啊，很茂密。但是呢，等一等，没有多久，这个不需要很久，大概有人告诉我们4分钟，这个就变成这个样子。4分钟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可以非常非常快，他们速度非常非常快，一下就没有了。所以你看，那个人还在那里，所以你我再说，你看，这个人在那看。那么那个人呢，就是后来一下就跑到旁边一点，又那么可怕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的确确就是那么像圣经所说的情形。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是你看看，这个好像冬天的景象，但其实这个都是本来都是非常茂盛的这个橄榄树。这个是什么呢？这根本来是无花果树，结果无花果树呢，你看最后剩下连那个里面的这个白的都看见，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它毁坏了我的那第一章第七节嘛，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就像地罗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约珥那个时候啊，他没有照相拍下来。但是感谢主啊，约珥受了好多年的委屈，许多人认为说他写的不真实，其实呢他写的完全真实。那么到了1915年，他们摄影记者就把它拍下来。那的确旁边这个是无花果树，这个都是无花果，然后你看见变成这样的情况，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你看啊，这个密密麻麻的，这是墙啊，这根本是个大墙啊。我们说过这个它的特点，这个通通是蝗虫。这个通通是蝗虫，你看了吗？你看你看不清楚。其实他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把它完全把它遮住了。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你在什么地方，在旷野啊，或者在迦南地旷野的时候，你还不感觉到。那么因为耶路撒冷是有城墙的，那因为有城墙呢，它碰到难处的时候，它按理来讲怎么，它就按理来讲就它，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蝗虫它一直往前走，它从来不后退。那么而且它是排山倒海来，一成群的来了以后，它看见有墙它就爬墙，看见有屋顶就爬屋顶，看见有窗子就进去。所以现在它看到墙了以后，它有没有这个蝗虫来了，它有没有就后退？没有，它就拼命往上爬，然后呢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我们你看啊，像根据这幅图画，我们看看约珥书第二章。你看啊，这个第五节，在山顶迸啸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民摆阵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路，彼此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你看吗？奔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所以我们知道他根本就是勇往直前，他不管怎么样，你根本挡不住他，就是蝗虫来了，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那么这是实实在在拍摄的，那么耶路撒冷城墙是真实的，那么但是你看见这些外面城墙你看不见，就是被这些蝗虫把门密密麻麻把它包围住了。那么这个是房子，
所以你看着黑漆麻乌的那个，在那个本来这个石头都是白白的，那现在你看黑黑那个点点，通通是黄土。那你假定说有什么？假定说你有这个叫什么？有窗户的话，它一定就进去了，
所以根本你挡不住它。这个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挡不住它，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抓住呢？也有办法。那这个就必须用什么？就是用它顽固的，就是它一定不后退，它一定要往前走，那你就有办法把它抓住。那么抓住的办法是这样子的，就是普通呢是你要拿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旗子，那个旗子大概深颜色，越深越好。那么它一看你影子以后，它会照着影子走。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蝗虫呢导到一个方向，它还是往前冲。然后前面你设一个陷阱，那个陷阱里面呢，那么这个是个大盒子，它一进去以后就上不来。然后你旁边用锡纸把它包好，那么这个锡纸它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墙它可以爬，别的就爬不上去。那这样呢，可以说就把它这个差不多就把它抓住了。那这里就是一幅的图画。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通通是这个通通秘密吗？人站在这里，你看到吗？人站在这里，那这个通通是蝗虫吗？那么蝗虫呢？那么这里是个盒子，这个是个陷阱，这就是陷阱。然后呢，你用影子慢慢把它倒，然后它往前赶赶赶赶，它就往前赶到了，那不行。那么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上一集已经讲过了，还有一个对付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它赶到河边或者赶到水边。我们上次讲过，他赶到河边的时候，你想把他引到河边的时候呢，他就是前面有湖或者有河或者有海，他还是往前走。那么走了没有多久以后，他不就死了吗？死了，这个死尸呢就浮上来，浮上来以后，后面的蝗虫就踩着死尸再往上走，所以再往上走，所以根本就是排山倒海，可以说几万几亿的蝗虫啊就往河里走。那么到时候呢，再把它水再冲回来，冲回来以后呢，就冲到岸上，冲到岸上就很多的死尸就死在那里，死在那里呢，结果我们知道就腐烂了以后呢，就造成瘟疫。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在埃及，在好几个地方已经有过这个灾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约珥书，我再提一下，我们看这个约珥书第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但是我们说过了，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要把这个蝗灾把它止住了。那么怎么止住的呢？很有意思，他说是北方来的军队啊远离你们，就是要从北方来的蝗虫呢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那就是赶到以色列南边的那个南地，或者呢靠近埃及的西奈旷野那一段干旱的地方，就把他赶到那里去了。那么还有一次，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是这个前队啊赶入东海，后队呢赶入西海。那我刚才说过，你把它引到东海和西海，东海呢就是死海，西海呢就是地中海。那你把它引去了以后，它仍旧勇往直前。那么然后呢，这样的话最后它就没有了。你只要赶到海里，那么他们因为前面后跟后面，前面跟后面，它是前仆后继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成群的蝗虫就通通下去。那么我们说过了，它是真的前仆后继，它死了死尸浮上来，他就根据踩着死尸再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最后我们知道说通通给赶走。那么到了下面说，因他们所行的大了，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等到这个退潮的时候啊，这个尸体被送回到岸上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蝗虫的尸体，你看多少多少的尸体在那里，那么就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就做字面来说，是完完全全的预言。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在1915年
那么神呢、啊、就的确在今天二十世纪给了我们一些见证，把这些图片很珍贵的图片留给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证明看得很清楚，就是的的确确这个约珥所描写的的确是当初所发生的事。不过呢，这个不是这个整个这本书的主题。我们说过，这本书的主题呢是要讲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它的结构，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约珥书的结构。这个约珥书一开始就是用一幅图画，就是根据约珥那个时候当时所看见的所遭遇的蝗灾，那么以那个来开始。然后呢，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就形容那个大的灾害。那么到十三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珥就劝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做？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天然的灾害。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如果这个灾难临到了以色列地，那么在这里就证明说，很明显的神有他的手，神已经动了他的手。那么这个手是包括他行政的手，那么行政的手里面有管教的，也有审判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他就劝祭司，所以这就是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苦，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那么你知道说这个蝗虫的灾害不光是吃了农作物，不光是叫以色列人大麦小麦无花果这些没有了，那更严重是什么？更严重就是素祭的时候它需要面，需要麦，那么然后呢奠祭是需要酒，现在葡萄呢葡萄根本完全被摧毁，所以哪里来的这个奠祭？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的蝗虫的灾害不光是叫他们民不聊生，而且呢已经影响他们的侍奉，已经叫他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供职了。所以呢，你们要哀嚎，你们要来到面前要进食，要披上麻布过夜，意思就是说要在神面前自卑。现在呢是我们伏在神大能手下，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圣灵给我们看见，当灾难临到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不是去解释他，第一就是我们应当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不会错的。这件事临到我们一定有他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神从来是按照他旨意在我们身上工作，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为什么神让这个灾难临到以色列？为什么神让灾难不止临到迦南，也临到耶路撒冷？不光是影响了人民生，而且也影响了侍奉。所以如果生活出了难处，如果侍奉有了问题，那么弟兄姊妹，第一件事不是去怪别人，第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大家应当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呢，下面第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元素会，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约珥就借着那个时候天然的灾害，一个的的确确的蝗灾，那么来勉励这些神的儿女们，神的百姓们应当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伏在他的底下。这就是彼得告诉我，如果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时候到了他就要将我们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在苦难的面前不是挣扎，也不是奋斗，也不是问说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到他们去祈求，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披麻蒙灰，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宣告禁食。意思就是说，禁食很明显就是自卑的表示，禁食就是现在那个灾难到一个地步，我们忘记了我们平常的需要，平常我们要吃，平常我们要穿，但现在来到神里一个担子压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吃不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的的确确有那么一个灾害。那么现在呢，约珥呢就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那么的确，约珥把当时所要发生的故事对我们说了一遍。但是下面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天然的灾害是的的确确发生的，但是下面我们知道这个约珥比中一转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灾害，而且那个日子还没有来的。你不能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不能。下面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日子还没有来到，不过近了。这日子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蝗虫一来，毁灭就来了。而蝗虫呢，你如果读第二章，根本是神的军队，神派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们所看见的蝗灾，有一天到了主的日子，那个时候你我所经历的，就好像毁灭从耶和华从全能者来的。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为什么讲断绝了，为什么讲欢喜快乐从神的殿中止息，因为没有奠祭，也没有酒祭，也没有素祭，也没有酒祭。所以这里可见，你看见吗？前面上这里说到神的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么怎么毁灭法呢？讲了粮食不是在我们眼里断绝，那表示说主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光景就像什么，就像蝗灾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要自己解释圣经，我们千千万万万不要用自己来解释神的话。前面很明显给我们看也是蝗灾，下面告诉我们说约珥的话不是停在这里，约珥给我们看主的日子来的就像蝗灾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上面你已经有感觉了，下面你就更明白了。所以你再读下去，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因为五谷枯干了，然后等等，你如果读下去的话，然后第二章，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还没有到，那天要来到。然后下面怎么说？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和华日子来到，就像现在你们所看见的蝗灾一样。现在你们看见天黑地暗，现在你们所看见的好像晨光铺满山顶，但是呢，你不要忘记，到了耶和华日子，那个时候的蝗虫呢，是从来没有，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的大灾难就是这么说的。那么现在下面的形容都是蝗虫的情形。第三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地，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那这个描写就是蝗虫来袭的情形。因为蝗虫一过去本来是伊甸园，然后变成什么，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荒凉的旷野，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蝗虫来就好像火过来一样。所以下面说，他说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所以呢，你火过来是把伊甸园变成荒凉的旷野，蝗虫来也是跟火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现在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那个灾难是怎么回事。那么等到这些来到，这个难处来到的时候，那么就像蝗虫的情形一样。所以你读上下文，你看见说约珥没有离开蝗虫，用蝗灾没有离开蝗虫，用蝗灾来给我们看见，将来等到这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光景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很清楚。那么等到了城里面，你看他们如同马兵，那么如同马兵，然后他们如同勇士奔跑。然后到了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生，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耶和华日子，神要差遣蝗虫，这些蝗虫呢，神说这好像军队一样。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圣灵呢就从蝗虫笔锋一转，就转到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灾难，你还是要让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比较一下这个第一章的十三节啊和第二章的十五节，很有意思的。第一章的十三节，祭司啊，你们要腰住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为什么？因为的确蝗灾发生了，你看见吗？的确蝗灾已经发生了。那么现在呢，十五节一样的，你们要在西安水角分定祭司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你看见吗？第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祭司的日子，宣告这个严肃会，一样的事。前面是因为有蝗灾，后面呢是因为主的日子。你看见这两个对称吗？那么下面说。这个前面说第一章说啊，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那么下面呢，到第二章的怎么说呢？召聚长者，聚集孩童和师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殿中间哭泣。那么好了，下面就开始祷告，就说，下面就说下去。这个前面第一章没有说祷告什么，那么这个哀求很简单，因为是自然的蝗灾。但是下面第二章呢，这里祷告告诉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你就知道说，现在耶和华的日子那个蝗虫是做什么做的，所以现在你不下去。然后第十七节，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很明显的说到你的产业。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就是神的产业，所以等到迦南地被蝗虫侵袭的时候，就是你的产业受了羞辱了，很清楚你的产业受了羞辱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么你如果再读第三章，你看见第三章怎么说呢？第三章第二节，你读后边，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那么圣灵是用这个迦南地来形容神的产业，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呢，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是蝗虫归产业，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叫以色列人产业神的产业受羞辱呢？很明显下面说了，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那就是指着什么？那就是指着那些外邦的列国来说。所以现在很清楚啊，等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以色列来说，到了有一天，蝗虫是从外面飞来的，蝗虫都是从外面飞过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外邦的列国有一天要来侵略以色列。有一天到了主的日子，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整个的蝗虫要布满遍地，那么他们来是就像什么？就像雨点一样，他们来好像蝗虫无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现在这里所谓的军队是真正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什么？就是列国的军队。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你读到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八章，从北方你看有一个大的军队，圣经里面讲的。那么这个军队可能是苏联再加上这个利比亚等等等等，或者黑海附近的那些国家，那的的确确从北方来。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嘛，虽然第一章刚开始给我们看一个蝗灾是实际的灾害。但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蝗虫所代表的、所形容的，就是将来到了大灾难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有什么呢？有列国要列邦要来管辖他们，而且要叫神的产业受羞辱。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些列国、这些军队压境的时候，就像蝗虫那么多，不光多，而且你要记得，它是从外面来，而且是叫我的产业受羞辱的。因为等到蝗虫一来，所有的农作物都没有，整个这个迦南地就被糟蹋了。所以用这一幅图画，等到有一天， 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军队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时候，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么你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蝗虫压境的感觉。到了那一天，你看见他们就要说经过好像火烧过的一样。现在你看见整个的以色列就受了摧残，神的产业就受到了糟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那么约珥呢才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想很清楚很清楚，从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约珥所讲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的蝗虫，真的蝗虫，蝗灾，这个蝗灾，用这个蝗灾让读者有个感觉，你不要忘记将来到了最后我们的主回来以前，那么说这个世界上有的灾难就是这种情形。到了那天你看见吗？所有万国的联军，万国的军队要向以色列进军，到了那天你看见就好像蝗虫子飞来一样，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那么这个是第二章，就是你这个第二章，所以你读的话，那么你读到第二章第十七节呢，就算是告一段落。十八节好消息来了，十八章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个地是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地，所以他为他发热心，因为他发热心，我们神说他要扭转整个的军队，所以虽然军队从北方来，要让他远离，要最后把他赶到这个以色列南方这个荒干旱荒废之地，然后还有一队让他就歼灭在东海，还有一队让他歼灭在西海，所以这就证明说神的的确确为他们发热心。那么这个就是从十八节以后，那么对于约珥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然后最后一个很安慰的话是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不还你们。所以因此在原文是，我打发你们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那他们所吃的那些年，我要不还给你。所以这个就是神为着自己的地发热心，他应许有一天虽然以色列要经过苦难，但是呢他要补还给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那么然后中间的我们暂时不去看它，那么你读到第三章就很清楚，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的是用筹划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蝗虫，讲到北方的就连在一起的，一面有图画，一面有解释。好了，所以呢，你还是看不是很清楚，你根本还是看不很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等到主来以前，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就是好像蝗虫飞来一样。这些蝗虫是外来，是外来的侵略者。所以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以色列这个要受羞辱，列邦要管辖他们，所以这就是说外邦的列国来说的。那么，然后呢？你现在你看见，那这个军队呢，不只是要侵略整个的迦南地，最后要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用第二章的图画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个预言。不过用图画来做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万国的联军要进军耶路撒冷，要进军以色列。那么，比如什么？那个应该是一个世界，应该是世界级的战争，是个国，应该是一个世界的大战。那么，你如果从这个图画来看，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神的话永远是非常准确，他不能光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的主圣灵呢就用话，就明明显显的话，明明显显的句子，那么来形容给我们看到底最后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呢，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跳到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迅速的来一同聚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现在你知道，把这四围的列国来，就等于蝗虫从压境从外面飞来一样，因为不是很清楚，以色列本地不产生蝗虫，所有的蝗虫都是外地来的。 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前面是图画，现在是句子，就是说万民都的，然后呢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主回来说的，就在那个时候。然后下面第十二节，万民都当欣喜，上到约撒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下面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这开镰呢，就是指说庄稼熟透了；然后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那么你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启示录，特别读到启示录的讲到酒榨，讲到这些是做审判所的。那么你就说到时候呢，有一天，你看有一天，果然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你知道万国就四维列国要迅速的来，而且一同聚集。那么到了十四节，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你这里圣经说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好像数不过来，因为像蝗虫一样数不过来，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你数蝗虫数不过来，你数这些人也数不过来，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断定。那么约沙法谷啊，严格说来，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断定。那么然后呢，这里说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你现在明白吗？这句话完全是形容第二章的话。第二章不是第一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就是把那个引过来的。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地天地就震动，天地就震动。所以你看见吗？他这个他们一来，地震震天动。所以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那么你看，这个主脚在橄榄山，那那个时候呢，很明显是很大的地震。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橄榄山就分成南北两半。那么然后中间呢就有一个这个谷就产生了，然后呢有活水就从那里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后面约珥书第三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说的蝗虫就是说将来有一次的世界大战，那次世界大战万国要起来攻打以色列，那么最后呢他们要在断定谷聚集。那么就在那个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等到这些军队来的时候，那真是日月昏暗，其实他们就好像蝗虫，因为前面形容蝗虫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些数不过来的军队像什么呢？就像蝗虫一样。好了，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应该对约珥书所讲的什么应该有个概念。那现在呢我们要用圣经继续来解释，所以我们就需要看圣经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我们再把这些都连在一起，我想约珥书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我们知道这个六个碗呢，就大灾难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个碗呢代表神的愤怒，那么这个愤怒就带着波拉大河呢，就是尤法拉底河，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就是东方的众王。入日出之地呢，就是指着今天中国，指着印度，指着那个指着那一带说，所以从东方那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不是过了约旦河呢，就到了迦南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些人呢，这你发现有一些的军队呢是从东方来的。那现在他们到了幼发拉底河，好像也到了迦南的境界一样，因为世世代代过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又这个千禧年的我们可以说弥赛亚国的境界是由尤法拉底河做境界，就是迦南的境界应该是尤法拉底河。所以现在有一个冒出的事，以色列到迦南呢，你看见约旦河干掉了，那是神的神迹。但现在有另外一个源头也行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是冒充的，因为呢你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现在有冒充神的三而一的恶者出现。 那么他们呢也冒充好像给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把优巴拉底河把它就干掉了。因为干掉的缘故，所以这些军队呢就可以过过就走干地就进到了这个这边过来，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约旦河一样。但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真神所做的，是神自己做，是个神迹。但现在到了苦灾难的时候，你看有假冒的行为，为什么？因为龙冒充我们的神，敌基督冒充基督，还有呢就是假先知冒充神。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读下去，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所以现在很清楚吗？这里龙就是冒充神，那就是撒旦自己。兽呢就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假先知呢是冒充神。所以现在你清楚说，因为是三而一的恶者在背后的缘故，所以呢他能够就优巴拉底河干了，这是实在。优巴拉底河到都从来不干的，有一天干了，叫大家非常惊奇，就大家就想起当初约旦河所发生的故事。你这人怎样过约旦河，现在你看见这个假冒的这个军队呢也怎样的要过优巴拉底河。那么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土耳其他们已经在这个，因为这个优巴拉底河的水源呢是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他们已经把水坝弄好了。那目前这个水坝很容易，就是什么时候呢，它如果把水源切断的话，随时可以切断，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将优巴拉底河呢可以干掉。所以这个神迹是会发生的，不过实在说来是人为在背后，那么给人一个错觉，觉得好像人定胜天，给人一个错觉，觉得好像你当初不是会叫约旦河干吗？我们也会说，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的的确确是已经很靠近那个日子了。那么然后下面说什么呢？下面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你看见吗？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结果这些三个而一的恶者呢，就到普天下众人，就到万国那里，然后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最后的一部分，就是以神全能者的大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约珥书所预言的这一段故事，就很明显是这一段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因为这里讲到神全能者的大日，那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们聚集征战，看啊，我来看。然后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变成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敦，哈米基多敦。这个哈呢，就是山的意思；米基多呢，是那个我们的是以色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城。那么哈米基多顿呢，就变成了这个世界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个列国呢，他们通通要聚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发生的日子在哪里呢？是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你把约珥书和这两个圣经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约珥书所预言的实在说来就是启示录所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这么一件事。那么有的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约珥书所说的断定谷其实就是指耶斯列平原说的，应该就是指着哈米基多顿说的。那么哈米基多顿的是个很大很大的平原。原来这样，原来啊，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有一块山地，撒玛利亚多半都是山地。然后呢，这个加利利附近也是很多山地，比方说像拿撒勒这个附近也是蛮高的山地。那么在加利利山地跟这个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平原，很大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呢，叫做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耶斯列平原有两个要塞，一个要塞就是米基多，米基多是个很重要的要塞。我们记得拿破仑曾经打到那里过，而且打了败仗。那么根据拿破仑告诉我们说呢，他认为说全这个哈米基多的战场啊，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战场，很少有战场像这个哈米基多的战场一样。那么这个是西边的要塞，靠近海边的要塞。 那么还有呢，这个这个以色列平原呢，往东去的话，最后到约旦河旁边有一个城叫做波山城。那波山城很重要，你知道我们主耶稣每次大半他到从耶路撒冷或者从到耶路撒冷去，他多半是什么？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到了波山那个地方，就到了约旦河东去，然后一路南下，到了快靠近耶路撒冷耶利哥，再越过，再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然后再上耶路撒冷。那么这条路可以说是犹太人正统犹太人他们一定走的路。所以这个波山呢，可以说到了什么？到以色列边界，到了约旦河。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整个哈米吉顿战场的或约瑟的平原的最西边的要塞。所以我讲很清楚，一个呢是这米基多，一个呢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波山。那么这个哈米吉多顿呢，这个整个的平原是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大概是有它的战场是这样，是15英里15英里20英里，是个三角形，大家可以看出来，15英里15英里20英里是个三角形的，或者是24公里24公里32公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好不好大家翻一翻这个最后面的地图，你看看这个圣经的后面地图翻一翻。我想大家你翻到哪里呢？翻到这个犹太地，就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这个比较清楚。那么你看，注意到加利利那块哈，加利利那块，这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这个交接的地方，你看嘛，那里写哈米基多顿。那所以呢，我们的米基多呢就在那个附近，然后呢从哈米基多顿那里啊，一直往这个东边到了这个什么约旦河那一块，通通叫约瑟列平原。那么这个约瑟列平原我们说过是个三角形的，或15英里15英里20英里，是那样的一个战场。那我们说过这个战场呢，就是就是什么，就是拿破仑所说的全世界最好的战场。那么根据圣经呢，就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征战大战的地方，那个战场呢就是耶稣的平原，或者说就是哈米基多顿。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战场啊，可以说是个兵家一定要必争的地方。从有历史到现在，有20个最大的战役在那里打过了。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了其中的3个，那么其他的呢，我们知道比方说这个叙利亚人来侵略过，埃及人也在那打过，亚述人在那打过，巴比伦在那打过，希腊人在那打过，罗马人在那打过，还有呢阿拉伯人在那打过，连圣军呢也在那打过，土耳其在那打过，最后英国呢也在那打过。所以呢那个战场啊可以说是很有名的，到目前为止一共是经过了20个大的战役，但最后一个是哈米吉顿。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呢要来看，在圣经里面事实上有3次大的战役呢是在哈米吉顿打的。那么这3次呢可以说就会叫我们对于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哈米吉顿战争呢，我们就有印象。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会懂，就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呢，这是他们来了像蝗虫一样。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几个，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是这个图很有意思，我稍微说明一下，这里是米基多，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是这个整个这一片就是哈米吉多顿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米基多呢，这个就是西边的要塞，很重要的西边要塞。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底波拉率领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打仗呢？那么这个迦南的他们的这个迦南人这一帮人从哪里来的？迦南是从北边来的，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这个军队呢，这个我们这样写，就是这个迦南军队从这边来。然后呢，底波拉不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就到塔波山去，就是塔波山。那么你认得哈，这个在米基多啊，我们知道在北边有一个叫做塔波山，然后再稍微南一点有个基甸山，然后呢这个是米基多，所以这个三角形看得很清楚的。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和迦南人打仗的时候，你记得四世纪的时候，那么底波拉那个时候，不是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受迦南人的欺负吗？而迦南人他们有装甲车，那个时候有铁车什么，那么从北方来的，那么你记得他们是从夏国那边下来，那就从这个地方过来，这个地方过来。那么底波拉呢，那个时候非常有智慧，那么他就把所有的军队啊，让他集中到这个地方来。其中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迦南的这个他们不是有很多的铁车和装甲车吗？结果呢，他们就因为都来运了，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大军呢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就是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在这个哈米基多顿或者在耶斯利平原打了一次大战。那么那次呢，来自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在那对峙。但是呢，结果是什么样呢？是这样子的，结果呢是这个底波拉呢，他用了个计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打发他的军队啊，从以法莲山地，等到这个他把大军呢吸引到这个底波，吸引到他过山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就那么这个附近有几个迦南的城镇。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啊，就从以法莲山地就往这边来了。然后这里有很多的村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几个村庄把它拿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敌军呢，就是迦南军呢，他就为了要营救这些人呢，他就从这里下来。从这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军队从这边来，然后以色列南边超包超过来。所以最后呢就把他们打败了，打呢，那你看这个点点点就把他打败了，所以打败的时候他就往回跑，那么所以以色列就往这边追。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个王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将军呢，就往这边跑，跑到这里的时候，不是被一个很有名的女子的名叫雅意嘛，就用这个就在那个什么就在那帐篷里面去用那个钉子把它敲进去，你都知道那个可怕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缘故他就溃不成军呢。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底波拉就打了胜仗。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这样做，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底波拉一面迎过来，他们一面仰望神从天上做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用星宿来击杀，来击打对方，因为那个时候忽然间的天候就改变了，气候一改变了以后呢，那么就下雨，一下雨呢，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泥沼，就变成泥浊。那么因为泥浊的缘故，那些铁这个装甲车啊，它一开到泥巴的那个里面，就像你们这个车子陷到泥巴里面雪里面一样，你怎么样弄不出来。所以虽然他们有多少百辆的那个铁装甲车呢，没有用，按理来他们应该赢的，结果后来他们就仓皇的逃跑，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打了胜仗。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第一次在耶斯利平原或者说在这个在哈米基斯战场的第一个战争，那么这一次的敌人从北方来。好，下面一个我很快的说一下，那就是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那基甸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哈米基斯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啊，这大家记不记得，你看啊，这个是基甸的故乡叫俄弗拉，这是基甸的故乡奥弗拉。那么俄弗拉呢，就把以色列军队从北方从南方都招聚到这里，然后呢大概32000人，说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结果他就打发很多人回去，后来不带了300人吗，不要试验出来，要试验300人呢，就把他们带到哈利泉，就这个地方，这是哈利泉。哈利泉嘛，然后看他们怎么喝水，不是最后就消除了300人嘛，那就在聚在这里。那么这个白天呢，他没有办法对付这个敌人，因为敌人有多少，有135000。那么敌人135000是拿刀的，所以如果连妇女通通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有100万。所以现在你能晓得，那个时候啊，如果把这个100万呢，把它散布在哈米基多顿的话，那么我们计算过，大概怎么样？大概每如果一个正方形，每边是17公尺的话，那么可以带一个人，那已经很多很多。那对他们来讲，是不是简直就像那？就刚才我所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啊，可以有一个榻榻米，就是不是一个榻榻米，等于是 十七公尺嘛，十七公尺嘛。那么就进去说你一个人可以干那么多，那么所以你就晓得可以说是这个米甸人几乎就把这个地方就通通盖住了。所以圣经说呢，米甸人就像蝗虫那样多的故事。所以现在对以色列人讲，第一次感觉到啊，这个敌军压境像蝗虫一样的是米甸。但是你对付这么多的军队，不是用人数来压他的，不是三万五千，两天还太多。最后呢，他们只剩下三百人，白天不能打仗，所以他们一定晚上打，因为白天一定打不赢。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分成三批，最后呢，他们打了胜仗。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到，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百万人就聚集在这个哈米迪顿的战场，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第二次的大战，就是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第二次哈米迪顿的战争是基甸打的，那个故事我想我们很清楚。那么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是扫罗的故事，最后是扫罗的故事。这个扫罗的故事我讲这个很复杂，我不再去多说它。你知道扫罗啊，他所在的地方是犹太山地，都在这一带，什么像基甲了，比方说这里什么基甸啊、西布伦啊，都在这一带。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在海边，这个海边呢一直想往中央山脉去打，怎么打都打不进去。所以最后一次呢，他们就绕怎么走呢？就这样走，就从这个地方出发。有一个地方叫做亚，从这个地方是叫亚弗，所以这个地方叫亚弗，从这地方。然后呢，他沿着这样就进到耶斯列平原去。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呢，是扫罗最后一次的战争，因为那次扫罗就死在非利士人手里，而这次非利士人也用了装甲车，也用了铁车，那么就进到了什么？进到了这个耶斯列平原。那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伯山，那就是也可以说是哈米吉多人战场西边的要塞。那么大家记得吗？就在基甸山，这个就在这个附近基甸山这个地方，最后呢，扫罗就阵亡了。那么扫罗阵亡的时候，就被非利士人抓去，结果他把他头割下来，这个头呢就带到非利士，把他的身体呢就挂在这个伯山的城墙上。所以如果你晓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头跟身体分开的，你的头跟身体分开，生命就没有了。那么扫罗给我们最后的印象就是这样，他头跟身体是分开，头是在非利士地，但是他的身体呢，是尸体呢，却是在什么，在伯山，在伯山这个地方。那么然后这个可以说是扫罗最后一次战争，那么这次是输给了非利士人。那么这一次战争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三次。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讲到哈米吉多人战争唯一的三次，其他我所说的什么英国啦，或者阿拉伯人啦，或者是十字军啦，或者甚至于巴比伦，那个都是圣经以外记载以外。所以讲到哈米吉多人战争，大家记得一个是从北方来的，就是迦南军队，还有一个是从东方来的，那就是从东方来的就是米甸人，然后从西边来的就是从这个什么，从非利士那里过来的，从西边过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哈米吉顿战争啊，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敌人，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一个从西方来的，还有一个从东方来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话，或者启示录所给我们启示的，我想我们现在对更清楚。因为我们好不好很快读一下第九章，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马车有二万万，他的数目我听见了，我的意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然后这样呢，我想我们不去说他，我想很清楚。那么这个呢，实在说来就是从东方过来的军队。那这个军队有多少人呢？有两万万。他们要经过什么？要经过犹巴拉河，犹巴拉河要干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有两个消息很重要。一个消息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从中国大连一直到这个，一直到尤帕拉底河的附近，现在已经有火车了，就是火车可以直接从大连一直通到那里去的。所以这件事，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说尤帕拉底河现在可以控制，可以干可以不干的，完全有一个土耳其的水坝。所以从这里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呢，这个日子很快就要来到。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光是从东边过来，那不要忘记米甸也是从东边过来的。米甸来的时候，一下子就100万人就盖满了那个山谷。到了有一天，这个在哈米斯顿战场上面，最少你看见这里有马兵多少呢？有20000000。我们稍微做了个计算，如果你把20000000的马兵啊，平均的分布在耶斯列平原的话，大概是每一个平方公尺可以站一个人。每一个还是有点意义，不是不可能啊。有的人说这个可能这个仗怎么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每一个平方公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平一个长正方形是一公尺这样见方的话，那这样的一块地方呢，你看你就会占一个马，这是不是你还不像别的盟军在里面，光讲的东方的联盟，你就看出来说这个已经像蝗虫一样。那你如果这个米甸是像蝗虫那样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东方的军队真的跨过这个尤巴拉底河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蝗虫已经飞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如果在 CNN 电台上看到以色列人在那里看到说这些从东方来的马兵已经跨过尤巴拉底河，已经向以色列进军了，那弟兄姊妹，他们的感觉什么感觉呢？那个感觉就像米甸在无数的像蝗虫无数的一样来侵略他们。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那个米甸无数的来侵略他们的时候，把他们所有的土产通通拿走了。他们在那里种的大麦小麦，他们以许多的黄金收割，他一下子把它掳掠去，所以就像蝗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蝗虫来什么吃的都没有，米甸来什么吃的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圣经给我们看见米甸像蝗虫那么多，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有另外一班东方的军队过来，他们是比一百万多了什么？多了200倍。那多了200倍就变成什么？就20000嘛，就是圣经里面最大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等到圣经里最大的数目，那么多的蝗虫，那么多的这个这些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而且你看这是马军，个个都像马。我们说过蝗虫就像马兵一样，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等到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时候，这些20000000的军队从中间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的那个耶和华日子就像蝗虫日子来到，那个飞过来的时候，你看见太阳根本就看不见。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到时候你看见说有东方的联盟，那么根据以西结书37章、38章，那时候北方有一个联盟要从北方下来，然后还有西方的联盟，就是敌基督他所带领，那就应该是今天欧洲共同市场所带的那个范围。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西国西边的联盟，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啊？我们知道说他们就这个带着联军呢就过来，所以他们就好像这个四世纪所给我们看从西边过来的敌人。所以你看见吗？哈米吉多顿战场主要的来说，一个是北边的，一个是东边的，一个是西边。那我们怎么那么最后确定呢？我们最后来看约珥书上一次我们看过，我们再把它重复一遍。约珥书，约珥书第2章，那19节末了，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因为虽然万国要来夺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不让你受羞辱。然后20节，却要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所以可见你看见吗？有一个军队从北方来的，然后呢，前队把他赶入东海，然后队赶入西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的，有一队是，所以很，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知道他的来源，为什么赶到西海？他们从西边来，为什么赶到东海？因为他们从东边来。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很明显的，谁让蝗虫完全止住了？那么怎么止住了？很清楚的，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第3章，约珥书第3章，约珥书第3章那里说第11节，那 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来一同去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作降。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小就踩在橄榄台上。那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就率领，那最后一面给以色列留出一条逃生之路。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基督完全得胜，那么我们的敌基督完全失败。那个结果如果用诗用华的体态来描写的话，那就是把东北方来的军队把他们赶到干旱区，然后呢让这个什么前队赶入东海，后队呢赶入西海。我们都知道蝗虫一到了海就到了末了，蝗虫一到了海他们最后时候就到了。那么最后呢，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所以这就是圣经用诗的体裁来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这些事。那么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那下一次我们要问，到底这样的预言给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功课，给我们一些属什么属灵的教训。历史给我们教训，预言也给我们教训。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让我们学功课，预言呢乃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也一定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不止如此，难道这个列国要拿去我们的产业，这个都是将最后的事吗？你发现不是如此。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列国对以色列侵扰的极大的，但是历世历代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那个影子一直在哪里。那么然后我们从这个是在历史和预言里面我们把它加在一起，我们要问说给我们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样属灵的教训。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把约珥书它的主题把它弄清楚，这里预言的目标把它弄清楚。你把圣经里面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圣灵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就这样。